其教理，与彼此有份，其教训相爱，圣洁谦卑，不是饶恕之言语。对每一个受浸者，要奉耶稣圣名给予洗脚一次，至于彼此洗脚，必要时亦可行之。好，在这后面有讲哈的典礼，教训圣经谦卑服侍饶恕之典礼，所以洗脚礼是典礼那从圣经来说我们教会里面的典礼有三样所谓典礼就是跟得救有关的仪式比方说婚礼它不是典礼结婚礼不是结婚典礼因为这个有没有办婚礼跟得救没有关系那丧礼也不是典礼在佛教里面丧礼是为死人做的但是我们在圣经的教训里面一个人断气他的灵魂已经神带去了所以有没有做丧礼是没有差别的那丧礼是为活人做的第一个就是安慰遗嘱第二个就是要让参加的人来思想人生所以他们可以来调整生活的方向跟生活的内容所以那两个都不是典礼那典礼有三个条件哪三个条件以前我们有谈过典礼有三个条件从圣经看起来符合这三个就是典礼第一个是什么跟得救有关比方说洗礼为什么跟得救有关洗礼的功效是什么使徒行传二章三十八节洗礼功效是什么洗去你的罪还有使徒行传二十二章保罗虽然蒙主光照他还是迟疑所以神告诉他现在亚拿尼亚你为什么当年起来求告你的名受洗洗去你的罪那这就跟得救有关了那我们下一次会查考圣餐圣餐跟得救也有关系因为领受圣餐跟将来末日复活有关系所以跟得救有关系那我们今天查考这个洗脚礼也跟得救有关系我们等一下查考就所以它是得救有关系第二个洗脚礼的条件是什么主耶稣亲自做过榜样主耶稣有替当时洗礼主耶稣有接受洗礼他有榜样那约翰福音十三章主耶稣有为门徒洗礼洗脚礼这也有榜样那圣餐礼主耶稣也有办圣餐在逾越节的时候所以第一个跟得救有关第二个主耶稣给我们做榜样那第三个呢主耶稣吩咐我们去做所以主耶稣告诉门徒往普天去传福音信而受洗必然得救这个主耶稣吩咐那圣餐礼说你 吃我的肉喝我的血你就有永生叫我们要常常去做然后洗脚礼主耶稣也叫我们去做所以这个才叫做典礼那其他的教派有很多不同的典礼那我们教会只有三个那这个三个典礼本身是英文叫一个 package 就是说它是一套好像套餐的 这个洗礼让我们赦罪，洗脚礼让我们跟神有份，那圣餐礼领受主的生命，让我们跟将来的复活有关。这个三个典礼不是 用一个来问否定另外一个。那我如果只有洗礼，我没有洗脚礼，我没有领圣餐，会不会得救？不是用这样互相来，是全部都把它做完，那我们就有把握。我不是说我这个领受圣餐，我没有洗脚礼，这样会不会得救？就是全部都做，因为主耶稣就说跟这个跟得救有关哈。好，那我们再看哈，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分。”好，我们现在来看哈，整本圣经哈，这个洗脚礼只有一个地方，约翰十三章。而且现在哈，基督教界里面有洗脚礼的有几个？约翰十三章啊。现在基督教界有洗脚礼有几个？差不多没有一个教会啊，没有一个教会，除了天主教啊。但是天主教的洗脚礼教皇，他每一年会选定一个时刻为信徒洗脚，那个信徒呢，都有先选好了，那选好以后，教会都要叫他们脚先洗干净，然后才给教皇洗脚，它是一个象征性的它不是典礼啊。好，那我们现在看哈，这个洗脚礼哈是出于主耶稣的爱啊，约翰福音十三章。好，第一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十三章第一节。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第一节先说主耶稣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就是被钉十字架死了就离开这个世界，那三天复活，那以后就升天了，就回到父那里去，这个时候已经到了。那洗脚礼是主耶稣爱他们到底才为他们做的。这个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到底啊，Gilbert， 英文怎么翻？到底。
翻 full extent。
Full extent 啊，你那个是 NIV 的。对，到底哈，到底有两个解释啊。第一个，以程度来讲哦，程度来讲到底嘛，就是流出最后一滴血，这个就是到底了，好像车子用油用到底又没有油了。那血流光了，生命就结束了。那这个到底以时间上来讲，就是爱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一直到断气为止，这个叫做到底。那为什么洗脚礼是主耶稣爱他们到底？因为如果我们看我们刚刚读的第八节，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所以洗脚礼就是要让我们与主有份。那为着让我们与主有份，所以主耶稣来到人世间，他从天上降为人。那降为人，他又降为仆人。那仆人他又降为罪人。这样一直往下降。降为罪人，他才被人钉十字架嘛。那降为仆人，他才洗人的脚。这个就是爱啊！天上的神降为人，降为仆人，来洗我们这些罪人的脚。那这个就是爱。我们如果要我们洗脚，都是洗我们自己的孩子嘛，或者说洗我们所爱的人。但是主耶稣来世界，他洗的 是很卑微的人啊，这个就是他的爱啊，为了让我们跟他有份啊。好，那我们现在回来看这个讲义啊。这个西交里的教训哈，有两部分啊。第一部分就是与主有份啊，所以我们看这个第一点啊，这个与主有份啊，就是与主的团契有份啊，因为主耶稣在天上嘛哈，那现在我们通过洗脚礼，我们就学习在教会里面怎么侍奉弟兄姐妹啊，那我们就能够跟主这个团契有份啊。所以彼得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啊。可见这个洗脚礼是超越风俗的啊。比方说我们来到美国啊，美国有很多的风俗，我们教会也没有在做，因为跟圣经没有关系的，我们不需要做啊。洗脚礼跟主有份，所以是超越风俗啊。那没有跟信仰没有关系的一些风俗，我们就不需要做了啊。所以整本圣经虽然写一次哈，但是神的话都是有权柄、有能力的啊。好，那我们刚刚的看哈，是约翰十三章啊。第六节啊，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三章十三章第六节。哀悼西门彼得，彼得对他说：“主啊，你洗我的脚吗？”第七节，耶稣回答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八节，
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
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这个地方哈，说我们洗脚礼哈，当时主耶稣替门徒一个一个洗，那洗到彼得的时候哈，这个彼得年纪比较大了，所以他就想一想，怎么有老师替学生洗脚呢？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哈，只有学生替老师洗脚。那主耶稣来世界上，他是主人，怎么有主人替仆人洗脚呢？世界上也没有了，只有仆人替主人洗脚。所以这个彼得想一想啊，他就，你洗我的脚吗？我再不敢接受主耶稣的洗脚了啊。但是第七节哈。耶稣说：“我所做的，你如今不知道，后来必明白。”那为什么现在不知道，后来又必明白？因为主耶稣所讲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是奥秘。那主耶稣所做的事情也是奥秘，好像圣餐里这也是奥秘。所以如果没有神开我们的心呢，我们就没有办法明白。那神开我们的心，我们就可以明白所以我们教会有很多的基督徒，其实刚刚来教会的时候很难相信但是一得圣灵他就信了包括非基督徒包括基督徒一得圣灵就信。为什么？因为圣灵叫做真理的灵，圣灵给我们属灵的智慧，让我们明白神的道。所以为什么我所做你不知道，后来必明白好，那第八节彼得说你永远不可洗我的脚如果我们是彼得，主耶稣要洗你的脚，你会怎样？李先生， 如果主耶稣洗你的脚，你会怎么感觉？
那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好，因为他们跟主耶稣、哦、跟了一段时间、啊、发现主耶稣会叫瞎子看见，垂腿走路，死人复活，风海平静、啊、这真的是神、啊、活在这个地上、哦、那一旦人认识主耶稣是神，他用人的方式活在地上，根本就不敢给他洗脚、哦、他太伟大了。所以啊，彼得说你永远不可以洗我的脚。那耶稣说，我若不洗你，你就与我无份。哦，这句话就很厉害了啊！你如果没有让我来洗哈，你就跟我没有份。哦，跟主耶稣没有份，就是跟他的国没有份，就是将来跟得救也没有份。哦，所以啊，彼得马上就改变了。所以第九节啊，西门彼得说：“主啊，不但我的脚啊，连头、手和头也要洗。”哦，所以他不但接受洗脚啊，他想头跟脚都要洗啊。哦，但是主耶稣告诉他啊，不需要了啊。那所以第十节，凡洗过澡的，把脚一洗，全身就干净。所以不需要哈、哦。好，所以好，我们看回来看这个第一个哈、哦，洗脚礼的目的哈、哦，就是与主有份，所以它是超越风俗啊，带着与主有份的作用和奥秘，所以我们就根据对主耶稣的话的信心啊、哦，来这里举办洗脚礼、哦。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教会啊，有一个阿富汗的回教徒，她是一个姐妹啊，到我们教会来受洗啊，这是我第一次听到的一个见证。她很虔诚啊，在洗礼完回来，在教会里面举办洗脚礼的时候，哦，她说她很虔诚，这样默祷在祷告哦，很开始洗脚洗到她的时候，她发现忽然间这个物质界不见了。就看到一个人就向主耶稣来洗他的脚、哦、那等到洗脚礼完毕了，哎，忽然间那个灵界不见了，物质界周围的弟兄姐妹椅子又出现了、哦、所以刚刚他在洗脚的时候看到那个异象、哦、他是阿富汗的一个回教徒、哦、这是我、哦、我一听到洗脚礼说看到一个异象、哦啊、真的是主耶稣啊、哦，在洗啊，这些门徒啊，奉主耶稣的名，就是代替主耶稣来替我们洗脚啊。好，那我们先来看重要的教训啊。主借着洗脚礼留下的各种教训给我们啊，至少有四个。第一个，教训我们当效法主爱门徒。到底的爱，去爱弟兄，啊，要爱到底啊！我们来看，我们刚刚第一节已经读过哈，34节，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福音》第一章34节，啊，一起来念哈、啊。我是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35节，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是恩徒。啊，所以在这个洗脚礼一直讲哈，啊，洗脚礼他讲到一直到。30节的哈，到过来又大出去了啊，然后主耶稣就说要有一个新命令，啊，要彼此相爱，啊，这个，啊，那怎么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啊，所以我们信耶稣哈，彼此相爱有一个模式，啊，就是我怎么爱。就是主耶稣怎么爱我们， 哦，那用这个爱来彼此相爱。好，那主耶稣怎么爱我们呢？这第一节就是说他爱我们爱到底，他为我们洗脚，所以我们要爱弟兄，那洗脚就是谦卑侍奉我们的弟兄，所以服事本身就是爱的表现。那如果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就因此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弟兄姊妹彼此互相服侍，这个叫做彼此相爱，那大家看出你是我的门徒。那彼此互相服侍就不分我们在社会上你是什么人我是什么人全部都分了，社会上的背景这个都不重要，现在来到教会里面我们都跟主耶稣一样，就像主耶稣的本来是神嘛，既然降下为人就是人了，所以他就卑微成为人，这样来侍奉人，所以第一个他就是教训我们要效法门徒爱到底，去爱弟兄。那第二个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不可再走不义的路。好，我们现在回来读十三章，约翰十三章第十节第十一节，我们一起来念。耶稣
说，
凡洗过澡的只要把脚一洗，全身
就干净了。
你们只是
干净的，然而不都是干净的。
耶稣
原知道要卖他的是谁，
所
以说
你
们不都是干净
的。这个告诉我们当时主耶稣说你们是干净的，在那儿不都是干净的，这是什么意思？我看十一节，这是什么意思？你们是干净，然后又说不都是干净，这是什么意思？
这说犹大
了。对，就是这十二个使徒只有一个不干净，是吧？犹大。那为什么犹大不干净？犹大的哪里不干净？他的心呢不干净，所谓不干净就是说有罪，那不干净嘛，所以那个八福里面才讲什么样的人要见到神，见到神。我找找看，八福里面什么样的人要见到神？马太第五章，马太第五章。第八节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清心中文翻清心，有时候我们会解释做什么？孩子都长大了所以我现在比较清心了，是这样。但是如果我们看英文清心叫做 pure in heart， 这个 pure 就是没有杂质，就是没有罪。没有罪的人有福气了，因为他要见到神，见到神就是对神有体验，没有罪才能够对神有体验，那犹大不干净，就是他心里面有罪，为什么有罪？因为他想要卖耶稣，所以他叫做不干净。那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的我们找找看这句话在哪里写？
真耶稣是世上吧。
OK， 好，我们来读真言是
四章，
四章第几节？
二十二至二十三。
四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
你要
保守你心，胜过保守一切，因为一生的果效是由心发出的。这个一生的果效就是说，我们一生要做什么事情，要怎么生活，这是从心来决定的。那 犹大既然是不干净，就是他的心不干净，就是他贪财，所以后来他就有一个动作就跑出来，那个动作是什么？就是卖耶稣，所以卖耶稣这个动作是由他贪心开始的，一生的果效从心发出来，所以这个心有好的就结好的果效，不好的就结不好的果效，所以这个我们在西郊里就是告诉我们不要再走不义的道路，像犹大一样。那我们才能够来走天国路，天国路就是什么？义路。我们现在来看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九节，然而神坚固的根基立住，上面有这印记说，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又说凡称呼主名的人总要离开不义。这里个地方讲主认识谁是他的人，凡称呼主名的人就是敬拜神的人要离开不义。然后在二十节在那念二十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这个讲大户人家就是说有钱人他有四种器皿，一个是金的，一个是银的，一个是木的，一个是瓦的。所以在人看起来哪一样器皿最贵重？金的嘛，这是人看那在神看起来哪一样器皿最贵重？
瓦器。
二十一节我们再二十一节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如果自己洁净自己脱离卑贱的事，那在神看见这就是贵重的器皿，所以神看的贵重跟人看贵重不一样人看的贵重就是看什么聪明才智、教育能力家世背景、财富这个就是人看作贵重那对神来讲这个都不重要对神来讲他看最重要是什么？就是要成为圣洁，没有罪。所以西郊里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这个脚接受主耶稣的洗过，因为这个教会的圣职人员奉耶稣名给我们洗，就表示说我们的脚是主耶稣洗过的，所以从今以后要保守圣洁，不要再走不义的道路。那我再想，大家想想看诗篇二十三篇里面说，神为我的名引导我走义路，那个义路是什么意思？诗篇二十三篇我来念念，大家想想看，这个是诗篇二十三篇。一起来念第三节我们一起来念二十三篇第三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这个我的灵魂苏醒就是指着洗礼的时候我们与主同死同埋葬， 从 水里面起来就是与主同复活，啊，这个叫做灵魂苏醒，不然我们都死在罪里面，啊，那现在灵魂苏醒以后，啊，神为他自己的名，啊，就是耶稣嘛，啊，我们得圣灵就是盖了一个印，表示我们属耶稣的，啊，所以每个人身上都有耶稣这个名字。那引导我走义路，这个义路是什么？路哈，路一般就是连接两点嘛，哈，哦，比方说旧金山跟这里，哦，你要走 Freeway 五号，啊，这个就是路哈。那主为我引导我走义路，那这义路哪两点？如果我们再来看哈，找看哈，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哈，如果没有借着我，没有人能够回到父那里去，就在十三章的附近嘛，约翰十三章啊。我们先看第五节哈。约翰十四章第五节，十四章第五节，啊，第四节开始。约翰十四章第四节啊，我往一起念啊，我往那里去，你们知道那条路，你们也知道。多马，第五节，多马对他说：“主啊，我不知道你往哪里去，怎么知道那条路呢？”哦，所以主耶稣说：“你知道。”哦，那一条路，他们说我都不知道你要去哪里，怎么知道那一条路？哦，那主耶稣去哪里？第六节，我们再念第六节。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哦，所以我就是道路啊。所以这一条路呢，最后的终点是什么？第六节。这一条路最后的终点是什么？父那里。那父那里是哪里？天国。哦，所以，哦，我们洗脚里脚洗完之后，我们就是在走义路，诗篇二十三篇的义路。那义路的最后终点就是天国，就是主耶稣那里，他回到天国为我们预备地方。所以从我这里要回到天国那里，哦，要走义路，啊，那这个义路是什么？耶稣说我就是道路。那主耶稣怎么做我们的道路呢？我就是真理，就是照着圣经的道理来走行我们的生活，就是走义路，哦，那这样，哦，我们就可以走到天国，哦，所以教训我们，哦，第二点，哦，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啊，不要再走不义之路，啊，因为如果走不义之路就走不到天国了，天国是义路，啊，走不义的路就是走到天国的另外一边去了，啊，所以犹大，哦，犹大被主耶稣拣选，这是极大的恩典，他便是使徒的职分，啊，哦，但是他没有走义路，啊，他不干净，所以到最后，哦，犹大丧失什么？我们大家想想看，犹大丧失什么？哦，他把主耶稣卖多少钱？
三十块银子
哈，是不是？好，那在主耶稣的眼中，犹大有多少价值？在主耶稣的眼中啊，犹大有多少价值？
就30块钱。
耶稣看犹大有多少价值，他是重价买来的嘛，主耶稣替他洗礼，重价是什么？耶稣的宝血把我们买出来，那血是什么？是生命。所以在主耶稣看来，他爱犹大，爱到愿意为犹大牺牲生命，但是在犹大看起来，主耶稣只值30块银子，所以这就差很多了，对不对？哦，这差很多了，哦，所以犹大没有走这条义路，啊，他损失什么？我们来算算看， 犹大没有走这条义路，他损失什么？第一个，他损失使徒的身份，哦，使徒身份就没有了，哦，那第二个，
不能到父那里，
啊，不能到父那里，就是什么？没有永生，哦，啊，不只是没有永生，哦，父那里就是永生，哦，啊，第三个，他损失什么？犹大怎么死的？
上吊
死，他损失肉体的生命，哦，那已经三个了，再来，犹大又损失什么？还有犹大损失什么？损失他的名声嘛，对不对？你看现在小孩子，有人叫马大，有人叫马可，就是没有人叫犹大，是吧？哦，损失他的名声嘛，哦，再来是什么？损失30块银子，他也没有真的达到30块银子，对不对？啊，我还给你了，就丢了满地，那30块银子就买一块地就埋他了。所以他什么也没有达到，哦，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哦，他教训我们要保持圣洁，不要走不义的路，哦，这个不义的路主要是属灵的了，哦，那其实以属灵层来讲，哦，如果脚不要走不义的路，你根本就不会犯罪，对不对？我就是不走，那我这个两只脚就是不走，你怎么去犯罪？哦，所以，哦，我们要提醒我们是脚是洗过的，不要走不义的路，那更重要的是心要洁净，一生的果效从心出来，好像犹大不洁净。好，第三个，哦，教训我们当效法主谦卑服侍人的精神去，哦，服侍人，哦，爱要以主耶稣为中心为榜样，哦，彼此相爱，像我爱你一样，我们刚刚念的，哦，那服侍人也是效法主耶稣的榜样，啊，谦卑服侍人，去服侍别人，啊，我们来看约翰13:12-14，好，我们一起来念，啊，约翰13:12，耶稣洗完他们的脚，就穿上衣服，又坐下，对他们说：“
我向你们所做的，你们明白吗？”
他们，你们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你们说的不错，我本来是，我是你们的主，你们的夫子，暂且洗你们的脚，你们应当彼此洗脚。啊，主耶稣没有否定，哦，他说你称呼我夫子，称呼我主，我本来是他没有否定，哦，那我是你们的主，尚且洗你们的脚，就给你们做榜样，哦，你们也应当彼此洗脚。所以这个彼此洗脚是代表什么？
互相服侍，
啊，服侍，哦，服侍。好，我们来看一节，哦，马太福音20:1，那再给你20:25，马太20:25。好，我们先从23节，大家会更深，印象更深。马太20:23，耶稣说：“我所喝的杯，你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左边，不是我可以赐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就给谁。”24节，那十个门徒听见，就恼怒
他们弟兄二人。
耶稣
叫
了
他们
说：“
你们知道外邦人
有
君
王
为主治
理
他们，
有
大
臣
超权管束
他们，只是你们中间不可这样。你们
中
间谁愿当大，就必做你们的用；谁愿为首，就必做你的仆
人。
正如
人
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 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舍命做托人的书讲。这一段圣经讲得很清楚啊，啊，西加里的重要的目的，啊，这里告诉我们哈，啊，人子来哈，不是要受人服侍，乃是要服侍。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上啊，啊，有人的地方就会争谁为大，对不对？啊，这是人性的弱点。所以主耶稣在的时候呢，啊，有一个人，你看二十节，西比泰。啊，儿子的母亲，啊，同他两个儿子上来拜耶稣，求一件事情，啊，他求什么？就是，哦，愿你叫我这两个儿子，在你国里，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啊，这他这个母亲是很爱孩子啊，替孩子说，坐一个坐在耶稣的右边，一个坐在左边。那耶稣说，你不晓得你在求什么，这样。我喝的杯你能喝吗？那个杯是什么？十字架的苦杯啊，你能喝吗？没有办法喝的，哦，啊，所以，主耶稣就告诉他，这个天国大小这是神事的，啊，哦，那刚刚我们读过这一章圣经节哈，天国谁最大？
神最大。
当然神最大了，除了神之外，天国谁最大？我看二十六节，天国谁最大？哦，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哦，就是服侍别人的人，哦，看起来好像仆人啊，他在天国就是最大。哦，啊，所以我们教会里面虽然有长老、执事、传道，哦，还有负责人，这个不是大小。哦，我们教会跟其他教会不一样，这不是大小。这是指着他们，啊，在教会服事的职分不一样，啊，所以他的工作内容不一样，啊，不是大小，啊，因此如果我们来到我们教会，啊，你看在一般基督教界里面那个讲台后面都有什么？一般基督教啊，
座位，
特别座位，对呀，啊，我们教会都没有。你不管谁的，你在社会上，包括奥巴马一样，你来到。我们二班教会就是大家坐在那里有空位就坐，就是这样，哦，没有特别坐了，哦，为什么？因为在神的面前，哦，就是，哦，如果我们要变大，就要变仆人了，来服侍人，啊，天国就变最大了，哦，啊，所以这个告诉我们，哦，当我们接受洗礼之后，接受洗脚礼，就教导我现在加入这个教会，哦，我不是要人服侍我，我是要效法主耶稣来服侍别人。那我这样做，我将来在天国就大有赏赐。哦，主要是这样啊。那第四个哈，教训我们效法主耶稣饶恕。主知道犹大要卖他，能为他洗脚啊，那是为真正的饶恕啊。如果没有饶恕的话。不可能来为他洗脚。你现在如果看到一个人要出卖你，你会怎么做？
恨，
只有恨而已啊。哦，那你还不错。你如果知道有一个人要出卖你，把你钉十字架，会怎么做？
先把干掉。
对，先下手，先下手为强啊，是不是这样？哦，哦，但是犹大，哎，那主耶稣啊，非常饶恕他。为什么？他替他洗脚。那为什么主耶稣要替他洗脚？为什么主耶稣要替他洗脚？
要主有份。
除了主有，对他让他主跟主有份是什么？要感动他了，对不对？哦，我已经知道你要卖我，但是我还是很爱你，希望你跟我有份，所以我替你洗脚。哦，就是这样。那主耶稣真的是充满着爱了，哦，真诚的饶恕人。哦，所以这个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在教会里面，哦，其实教会有很多好人， 但是有时候我们的软弱也会得罪别人，别人的软弱也会得罪我们，好像牙齿咬到舌头一样，牙齿咬到舌头怎么办？哪一颗咬到，拿铁锤把它锤掉？也不是啊，人到最后还是要合作，是不是？所以我们效法主耶稣啊，如果有谁得罪我们啊，当然有时候觉得很不舒服啊，那求神帮助我们，就把它赦免了，饶恕，那饶恕以后就没有那种 bitterness 啊，没有那个苦在里面，不然的话会很难受，很难受。如果没有解决，我教会不去了，应该谁得罪我，是不是这样？那如果饶恕了就可以了。其实我们当父亲哦，大家都当过父亲哦。小孩子得罪我们无数次，你再想一想，还是饶恕他，对不对？因为是你的小孩，你爱他哦。所以我们教会里面哈，如果万一有什么互相得罪的，要饶恕。因为如果没有饶恕哦，有恨在心里哦，神就会，我们跟神就没有体验了啊。因为神就是爱嘛。约翰一书说，恨就是黑暗。住在黑暗里面的人跟神没有相交，所以要饶恕。所以我们现在结论，其教理教训我们要爱到底，爱弟兄，要保持圣洁，要谦卑服侍人，要效法主耶稣，饶恕别人，赦免别人，这一点很重要。冰冻一尺非一日之寒，你夫妻也一样啊，如果太阳下山就让它过去，就不会有问题啊。那你如果一直那个不满，一直积在心里，有一天爆发出来就结束了，就完了。所以要饶恕啊，饶恕的力量就是主饶恕我们。那习教理的方法哈，对领受浸礼的信徒，圣职人要奉耶稣的名给予洗脚一次，使他跟主有份。再来看下面第二点关于彼此洗脚，有洗脚礼风俗的地方我们这里没有洗脚礼的风俗那有一些地方它有洗脚的风俗，所以如果要彼此洗脚，比方说两个互相得罪那没有办法好那照圣经我洗你的脚，你洗我的脚以谦卑服侍的心去行。那没有这个风俗的地方当家洗脚的精神实践于日常生活上但至于彼此饶恕的洗脚必要也可以行之所以我们一般都不做但是有洗脚里的风俗的要做也可以做，但最重要是他的精神所以我们洗脚里大概在这里那我们现在回来看约翰福音十三章十七节，约翰十三章十七节你们既然知道这事，若去行就有福了。这一段告诉我们洗脚礼不是犹太人风俗，如果犹太人风俗跟有福没有福就没有关系了。这是主耶稣的教训若去行就有福了那这个去行就是包括两部分我们洗礼回来要接受洗脚一次，一生就一次就可以。那接下去就是我们生活要实践洗脚礼的教训性的道理，那我们就会蒙福。那对洗脚礼我们今天所谈的还有我们这个已经是第五条了第一条是讲独一真神，第二条讲什么我再复习一下，第一条独一真神第二条讲我们信仰的基础就是圣经那第三是讲教会我们所加入的教会，那第四是讲进入教会的方法是什么？洗礼，那第五是讲洗礼完我们会领受什么？应许的圣灵，那第六就是洗礼完 我们要洗脚礼与主有份。啊，那第七洗脚礼完，接下去是什么？就圣餐礼啊，要末日得以复活。啊，那对第一一直到第六啊，我们有没有什么你觉得不能明白？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十三章，我们顺便看一下哈，约翰十三章的第二节哈，大概在十分钟哈，结束。约翰十三章的第二节啊，吃晚饭的时候，魔鬼将卖耶稣的意思放在西门的儿子加略人犹大心里哈。为什么魔鬼有办法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的心里？为什么？我们信耶稣就是归属于神的国啊，在使徒行传二十六章啊，信就是从黑暗进入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啊，罪得赦免。那如果我们归向神，等于说你是从我们过去的国家现在进到美国来了，那就是美国的政府把我们保护住了。怎么忽然魔鬼又可以跑进到犹大的心里面呢？为什么？这个很重要，就是说不要给魔鬼留地步。圣经节有这一句话，有没有？不要给魔鬼留地步。这个留地步是什么意思？我留地步就是说，你如果你看我们那个俄满教会哦，那个车子开进来那个大门旁边有什么？有一个小门啊，对，哦，那留地步就是那个小门打开来，后来它打开就有一个洞啊，陌生人就可以闯进来，哦，这个就这个意思。所以我们受洗就归入神的国哦，神也派天使来看顾我们，所以魔鬼没有办法来进到我们里面，哦，那留地步就是说我们开一个洞给他进来，那对每一个人开洞的原因不一样，对犹大来讲，他开那个洞就是，由于他什么，他的贪心，我们来看约翰，有一个人献香膏在哪里？抹大拉玛利亚，哎，第十二章哈，就在第十二章。啊，第四节，我们一起来念四节跟五节哈，约翰十二章四节，有一个门徒，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说，这香膏为什么不卖三十两银子周济穷人呢？好，你看这个犹大很会讲话，对不对？他看那个一瓶香膏这样倒下来，打破倒下来倒在耶稣的身上，过不久擦干全部都没有了，太可惜了。那这一瓶香膏卖三十两银子，这个香膏差不多是一年的工资，一个女人一年的工资才买的。那接下去他怎么说？第六节哈，他说这个话不是挂念穷人，乃是他是贼，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所以他是贪心的，所以魔鬼就从那里钻进去了，所以我们在信仰路程哈，要保守我们的心 对自己的弱点要很谨慎，魔鬼就不会进来。所以犹大把魔鬼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好，那如果我们再回来约翰十三章，约翰十三章，27节，约翰十三章27节，我们一起来念啊。他吃了以后，撒旦就入了他的心，耶稣便对他说：“你所做的快做吧。”现在进一步是入他的心，刚刚只是说把卖耶稣的意思放在犹大里面，魔鬼还没有进来哦，只是意思进来而已。好，那现在主耶稣洗他的脚，他也不会受感动，也不会悔改啊。那现在主耶稣讲得更清楚啊，彼得说是谁要卖你呢？那耶稣回答我蘸了一点饼给谁的耶稣就那一个人就是要卖我，这样有没有清楚很清楚了，对，我现在蘸饼给谁吃的那个就是要卖我。那犹大就怎样接过来就吃了，他没有马上你醒过来原来是我，他没有这样接下来就吃了，就表示他根本没有悔改的心，没有悔改的心，魔鬼就进去。那魔鬼一进去呢，你就什么完全被控制了那魔鬼到什么时候才出来？到他们已经把耶稣判死刑了，魔鬼就出来。魔鬼一出来那犹大他说我怎么会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开始后悔他拿钱要去还那个祭司长长老，他也不要所以这个魔鬼在引诱人第一个先在外面，那招有破洞就进来，把意识放进去那如果这个人还执迷不悟，没有悔改，再来魔鬼就进来，进来就被他控制了一直到我们离开神魔鬼就出来好，我们最后还有没有什么对于我们上一次查考前面六条所以习教理就是两个第一个教训性，第二个是典礼性。典礼性就是跟得救有关，或者跟主有份教训性就是四个要彼此相爱，要饶恕，要侍奉，要圣洁。圣灵怎么用
对，好像是那什么东西
是这个圣灵一进到我们里面就住在我们里面，在两种情况下圣灵会离开第一种情况就是犯罪所以圣经说我们不要让圣灵忧伤就是说我们如果做的事情神不喜欢，你那个灵会很难过有时候祷告的时候会一直流眼泪那个表示说神的灵在忧伤那如果我们继续再降下去圣灵就离开了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就是很久都没有祷告，对神的灵没有渴慕，有时候圣灵会离开。那如果我们常常过遵守道理的生活，常常祷告，这个是常住的圣灵，新约时代是常住的圣灵，那旧约时代也有圣灵，但是旧约时代因为没有赦罪的恩典，好像以利亚一样，那个灵一下来很有能力，他可以面对亚哈王，但是工作做完那个灵就离开了，那灵一离开，亚哈王的太太一个女人说要杀他，他就逃走了，没有力量，所以不一样。好，那现在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要做什么？有很多功用第一个，我们人有罪性那圣灵是神的灵，就神本身，圣灵有神性 那现在这个罪性怎么拿掉呢？就是把神性灌进来，哦，那神性灌进来，一直祷告被圣灵充满，哦，那个罪性就好像接枝一样，酸的橘子树接上甜的枝子就会结甜的。那一直祷告，哦，这个神性充满之后，我们就会结圣灵的果子，就是加拉太书第五章的，哦，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啊，一个果子九个表现，啊，这是第一个作用，会改变这一个人他的生活里面有仁爱有喜乐有和平有忍耐有恩慈有良善有信实有温柔有节制。那这九个呢，没有一样是负面的，每一样都是正面，都是好的。所以这个圣灵如果不断浇灌充满我们，哦，这个人会越变越好，到最后跟主耶稣一样。所以主耶稣，我们看他讲的话，我们看他做的事情，我们看他的生活，没有一个负面。为什么？他被神充满。所以我们这个是圣灵第一个功用。那第二个功用，因为我就是讲没有翻圣经，主耶稣说，我有很多话告诉你，但是你不能明白，只等真理的圣灵来，他就要引导你明白。可是我们听道理真的听不懂，那听不懂以后我们就会打瞌睡，或者觉得没有兴趣。但是当圣灵一进来之后，神开我们的心，道理听得懂，那道理听得懂，我们就会很有兴趣，越听越有兴趣，啊，那这个神的话一进来啊，我们心里就火热，啊，读圣经一样，如果圣灵一充满，我们读圣经真的很感动，有时候都会流眼泪下来，啊，那如果没有圣灵的话，啊，白纸写黑字也没有什么味道，我就觉得读圣经很无聊，啊，那如果有圣灵充满，我们读圣经就说很喜欢读。所以同一本圣经，哦，可以从小学读到八九十岁。为什么？世界上没有这本书了，只有圣经，哦，因为圣灵开我们的心，哦，这是第二个功用。那第三个功用，圣经说圣灵就是火，所以圣灵一进来，好像火子把我们里面的内心的杂质全部都烧掉，你这个人就变成很纯，那个污染，世俗的污染全部被烧掉，哦，很纯，啊，所以祷告被圣灵充满以后，你觉得心里很平安很平稳，哦，很纯，啊哦，为什么？因为火把我们杂质烧掉，哦，那圣灵还有很多功用，哦，yeah， 圣灵好像活水，哦，那个约翰第七章，哦，口渴可以到我的这里来，我让你腹中涌出活水来。我们人常常会觉得活着很孤单，或者活着很空洞，我活着很无聊，对不对？这是因为我们的心是空的。那如果我们常常祷告被圣灵充满，这个圣灵会满足我们的心，啊，我们就不会觉得孤单，不会觉得空洞，不会觉得无聊，啊，你会觉得心里很充实，会觉得人生很甜美，啊，这是非常好。那如果我们很觉得很充实很甜美，哦，我们就不会乱吃这个世俗上这些，啊，罪恶的娱乐，啊，为什么有人信耶稣还去看那些不好的电影呢？因为他心是空的，啊，那如果祷告被圣灵充满，你觉得那个，哦，根本就不会吸引我们。为什么？因为那我们的心已经满了，而且这个圣灵，哦，是圣洁的，那圣灵一充满，你对那个世俗的娱乐你就没有兴趣，哦，所以有很多好处，哦，再下去大概有还有好多点。所以为什么说得圣灵，啊，得圣灵，啊，还有两个跟得救有关。第一个，它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啊，我说我神的儿女证据在哪里？圣灵，主耶稣受洗从水里面上来，天上有圣灵降下来，然后圣灵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啊，所以这证明我们是神的儿女。那圣灵是我们得天国基业的凭据，好像那个 Visa，我将来到天国有一个凭据，就是圣灵，啊，所以这个圣灵非常非常的宝贵，非常重要。那一般教会它有圣灵的感动，但是还没有得圣灵，那有圣灵的感动，如果在查考道理在祷告，它就得圣灵。